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加沙星期二爆发新的战斗，战火重燃，危及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有关地中海沿岸加沙地带实现持久停火的谈判。在三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以色列南部之后，以色列战机对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发起空袭。与此同时，作战双方在开罗举行间接会谈，争取将加沙暂时停火延至为一项更持久的停火协议。但在火箭击落之后，袭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命令以色列谈判代表回国。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说，达成新协议的机会正在消失。长期致力于中东和平的美国国务院说，美国非常关注加沙战火重燃，并指责哈马斯应当为此负责。在一系列美军空袭支持下，伊拉克军队对伊犁武装分子发起了反击。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从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延伸到叙利亚的大片土地，并宣称其为哈里发。伊拉克军队星期二对位于北部城市提克里特的伊斯兰国组织发起攻击。提克里特是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家乡，也是逊尼派的重镇。星期一，美军帮助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从逊尼派极端分子手中夺回了北部地区的一个具有重战略意义的大坝。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武装分子让摩苏尔水坝决口，将会导致伊拉克北部地区遭遇毁灭性的洪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近几个月，武装分子横扫了伊拉克西北部以及叙利亚东部地区，在那里建立起严格的伊斯兰律法，包括砍头、钉十字架以及集体处决等刑罚。再来关注一条来自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警察在抗议地点附近开枪打死了一名持刀男子。抗议针对的是佛格森警察在8月9日开枪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少年。警方说，星期二被击毙的男子被怀疑从一家食品店偷东西。据说这名男子挑衅警察，让警察朝他开枪，并拿着刀走向警察。警察在他拒绝放下刀后向他开枪。这起枪击发生之时，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正计划星期三前往弗格森会见正在对布朗之死进行调查的联邦官员。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又有84名埃博拉病患死亡，这使这场埃博拉疫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229人。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宣布，埃博拉确诊病例与疑似病例升至2240个，其中包括上周末报告的113个新病例。大多数新增死亡病例是在利比里亚，利比里亚当局竭力控制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利比里亚政府说，已经找到从首都蒙罗维亚的一个隔离中心逃走的全部37名埃博拉疑似病患。星期天，这个中心遭到武装人员的袭击和抢劫。利比里亚信息部说，附近居民误解，以为这个隔离中心收住了全国各地的埃博拉病患。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意延长停火。一名澳大利亚矿业巨头抨击中国为流氓国家。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危机被严重的低估。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州长下令向弗格森镇派出国民警卫队。日本自卫队举行年度实弹演习射击，引发民众争相观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已经同意将在加沙地带的停火延长24小时，双方目前正在开罗就达成一个持久停火协议进行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巴勒斯坦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麦哈迈德说，谈判将会持续下去。
我们同意将停火延长一天，只有一天。明天我们将能够或者不会达成一致。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分秒必争，以形成一个协议，否则暴力将会持续下去。
没有迹象显示谈判代表们已经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持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如果谈判失败，以色列将会做出应对。
我们有决心和责任共同进行这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已经对所有的情形做好准备。我们已经要求以色列在开罗的代表团坚持以色列在安全方面的需求，同时以色列防卫部队也做好了准备，如果再度开火将会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
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军方帮助伊拉克武装力量和库尔德人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重新夺回了具有主要战略意义的摩苏尔大坝。奥巴马星期一短暂地出现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他说，如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炸毁了摩苏尔大坝，那将给伊拉克北部带来毁灭性的洪水，造成数亿千计人的丧生。奥巴马说，美国看到了伊拉克的重要进展，并正在帮助伊拉克人击退恐怖分子，为库尔德和伊拉克武装提供武器装备和援助。他说，美国将继续支持伊拉克最新组建的团结政府，并将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为伊拉克人民提供人道援助。五角大楼说，美军星期一对大坝附近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又进行了15次空袭，摧毁了他们更多的阵地和武装装备。乌克兰官员说，亲俄分离武装袭击逃离该国东部战火的平民车队，数十名平民被打死。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发言人李森科星期一说，他无法提供具体的死亡人数，他说死者当中有儿童。他还表示，反叛分子使用从俄罗斯进口的格拉德连发火箭系统和地雷发射器袭击平民。这次袭击星期一早上发生在位于通往被围困的东部城市卢甘斯克的一条主要道路上。反叛分子发言人否认他的部队参与了这次袭击。最近几个星期，卢甘斯克一直是分离分子和乌克兰军队交战最猛烈的地方。9名乌克兰士兵夜间被打死。乌克兰方面星期天表示，乌军经过与亲俄分离分子的激战以后，夺取了卢甘斯克一个地区警察局。当天早些时候，反政府分子在该地区击落了一架乌军战斗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已经解决了往乌克兰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问题。但是拉夫罗夫星期一在柏林说，他与德国、法国和乌克兰外长就促成停火或寻求结束东乌克兰冲突的外交解决方案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和澳大利亚是贸易伙伴，一位澳大利亚矿业巨头抨击中国和澳中贸易，称中国为流氓国家，引发澳大利亚各界争议，其中很多人对他提出了批评。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克雷弗·帕尔默星期一在一个全国电视节目上称中国为流氓国家和杂种，他指责北京试图接管澳大利亚的资源。帕尔默去年当选为澳大利亚议会的议员，他的矿业公司和中国国营合作伙伴中信泰富矿业公司发生法律纠纷。中信泰富矿业公司在法庭辩论时披露，帕尔默曾挪用2亿澳元资助他的政党。帕尔默在电视节目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发表了激烈的攻击中国的言论。他说，这不会抹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要把他们的工人派到这里来，摧毁我们的工资体系，也不会抹杀这样的事实， 即他们要直接接管我们的港口，任意攫取我们的资源。迄今他们已经把价值2亿澳元的铁矿运出澳大利亚，却没有付账。我不在意站在反对中国杂种的立场上来制止他们这样做。帕尔默的言论引发强烈的争议。星期二，澳大利亚政界一些重量级人物纷纷表态，试图撇清他们自己和澳大利亚政府与帕尔默的关系。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霍基称帕尔默的言论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形象。他说，我认为帕尔默发表这样的评论对他自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他最终从中国投资伙伴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据报道，中国投资伙伴帮助他开发了他所拥有的资源，现在他与中国合作伙伴出现了法律纠纷。我要对帕尔默说，请不要因为您的偏见而连累其他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农业部长约伊斯称帕尔默攻击中国的言论是不公平的。他说，这种言论在澳大利亚与中国正在落实自由贸易协议细节时无济于事。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巴奈特称帕尔默让人蒙羞，指责他损害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长期关系。他说，帕尔默先生展现了澳大利亚最糟糕的一面，他损害了澳大利亚在中国工商界和政界心目中的国际形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来关注埃博拉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袭击了西非并夺去了1000多人性命的埃博拉危机被严重的低估了。另外，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说，这场危机可能将再持续至少6个月的时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几内亚的安全部队在上周四拆毁了位于首都科纳克里的一处贫民窟，这一行动是总统下令清理易于病毒传播的拥挤区域的行动的一部分。说到贫民窟，这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帮助来摧毁这些房子。这个区域对民众、对晒鱼干的妇女以及总统卫队营房的安全都带来了危险。科纳克里被认为是西非最脏乱的城市之一，但是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这里是家。
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不是好事。我们是几内亚人，我们不是这里的外人。为什么拆毁这里？因为埃博拉。别管我们，就让埃博拉杀死我们，也别把我们牵走。
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在上周四说，埃博拉在最初的爆发中心几内亚的扩散已经放缓，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利比里亚和其他地区。该组织的主席廖满长说，即使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埃博拉危机也将持续至少6个月。他是在疫区视察10天之后在几内亚说这番话的。
I really had the feeling that it is like a wartime.
我真切地感觉到这是战争时期，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能看到恐惧，普遍的恐惧，没有人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
廖满常说，世卫组织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维护地区稳定，特别是利比里亚。
WHO needs to take a leadership.
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在各个操作层面上派去得力人手。
And this needs to happen at all level.
恐惧使得一些国家暂停了飞往西非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不必要的。
Air travel is a low risk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Ebola.
空中飞行对埃博拉的传播而言是低风险的，因为埃博拉不是空气传播的疾病。埃博拉通过与病患接触传播，而传播是靠体液完成的。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done by the body fluid.
埃博拉的爆发已经在今年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和另外大约2000人患病。该病的症状包括发热、肌肉疼痛、呕吐、腹泻以及重要器官受损引发的出血。目前还没有治愈手段。专家说，及早治疗是关键。
当人们有症状的时候，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医，这一点十分重要。
一些疫苗正处于研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在如此不同寻常的严峻情况下，使用未经充分测试的药物和疫苗是合理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据重要分析师称，最近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很有可能损害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或许还有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状况。一系列病毒预防措施正在抑制商业、旅游和贸易的发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埃博拉引发巨大恐慌，当地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有力而有效的措施。埃博拉病毒通过接触传染者血液或其他体液进行传播，已经导致几十名医务人员死亡，一些医院被迫关闭。穆迪信用评级服务公司说，抗击埃博拉的费用将增加国家预算压力，商业滞缓将削减税收，并导致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专家称，埃博拉疫情对一些国家经济的损害超过以往，因为疫情都爆发在人口密集地区。尼日利亚籍经济学教授本杰明·阿坎德对此感到担忧。这位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商学院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埃博拉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令人震惊，因为这些受影响的国家处在可能关闭经济命脉的边缘。
穆迪公司称，埃博拉可能会影响航空以及其他重要商业和交通活动至少一个月。一些航空公司要求乘客登机前洗手并进行体温检测，而其他航空公司已取消相关航班。政府官员也关闭了某些边境，禁止公共聚会和体育活动，并让一些工人待在家里。一位店主说，这样的情况影响了商业活动。
自从埃博拉爆发后，顾客越来越少。
卫斯理大学疾病专家称，埃博拉已经导致1000多人死亡，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感染科专家阿密·阿达贾说，目前没有有效疫苗和广泛治疗的原因是各机构没有就采取什么紧急措施达成统一意见。
埃博拉影响到的人口比例非常小，这次疫情是分散的，极具爆炸性，随后快速消失。通常可用低成本的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措施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这一次埃博拉疫情却除外。
这些措施包括告诉潜在受感染者如何避免感染，向卫生工作者提供更多防护服和手套、肥皂、水和漂白剂。但是目前官员还没有说服足够多的人使用上述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带您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区的弗格森的警民严重对峙，星期一晚上仍在继续，有人向警察开枪投掷燃烧瓶。警方星期二凌晨说，来自外州的一小撮不法分子正在煽动暴力，把和平的抗议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一夜晚，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的弗格森镇街道上笼罩着浓厚的催泪瓦斯气味，不时还有警察发射催泪弹的火光。18岁黑人青年布朗几天前被警察射杀所引起的骚乱和警民对峙仍在继续。弗格森的街道上，警察使用高音喇叭命令街上人群散去，另外装甲车辆也协助全副武装的警察将示威民众步步向后推。当地警方负责人约翰逊星期二清晨对记者说，警察遭到了猛烈攻击，但未放一枪，但有抗议者开枪打伤两人。他还说，看来很多抗议者不服从警方的命令，拒绝离开，有31人遭到逮捕。约翰逊在凌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暴力仅仅是一小撮不法分子所为，来自外州的犯罪分子正在煽动暴力，把和平的抗议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
抗议群众是和平的，他们尊重他人，不同警察冲突，也不扔燃烧瓶。扔燃烧瓶、开枪射击是犯罪行为，将危害生命和财产。今天晚上有很多报告说有人开枪，另外还有2起大火，一起在一家企业，另外一起在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屋。在佛罗里森特街和坎菲尔德街，警察遭到猛烈的枪击。
报道说， 弗格森镇警民对立持续与布朗尸检报告出台有关。布朗家人请求的私人尸检报告说，布朗至少中六枪。布朗家人雇佣的律师本杰明·克罗姆普说，
最初的尸检报告说布朗至少中六枪，至少六枪，也可能还多，不过布朗至少中六枪，这只是最初的尸检结果。
负责尸检的迈克尔·拜登医生说，
除了一颗穿透布朗头部的子弹外，其他枪伤都不致令布朗毙命。
布朗家的律师克鲁姆还说，这些枪伤证明了现场目击者的话，警察开枪时布朗正在投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已经表示，联邦政府将独立进行布朗的尸检。另外，刚刚结束度假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司法部长霍尔德会晤，听取有关弗格森事件的最新报告。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表示，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三将前往弗格森镇现场，会晤对布朗之死展开调查的联邦调查局等部门的官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密苏里发生暴乱以后，美国的法庭对待类似的群体事件呢，一般是在警察的执法权和民众的示威权之间寻求平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星期一清晨，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发生新一轮冲突之后，州长杰伊·尼克松授权出动国民卫队。自18岁青年迈克尔·布朗被打死之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抗议者走上街头。星期天傍晚，身着防弹服、头戴防毒面具的警察在装甲车的配合下，用催泪瓦斯驱散了试图涌向他们的人群。上星期被州长杰克逊任命负责福克森保安事务的密苏里公路巡警警长罗恩·杰克逊对媒体说，一些此前参与和平游行的抗议者后来试图闯入安全指挥中心。杰克逊说，
我们以祈祷传递和平、团结与正义的信息开始了我们的礼拜日，不过到了夜间，情况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人开始扔燃烧瓶，还发生了开枪、抢劫、破坏以及其他暴力活动。这些活动显然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预谋的刑事犯罪，目的是破坏财产、伤及民众、挑起事端。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并非和平的抗命举动，很多情况下是有预谋的，通过协调的方式搅起的激进行动。
约翰逊表示，还有人向警察开枪，不过没有警察受伤。然而参加游行的抗议者愤怒地否认了在警察向人群释放催泪弹之前发生暴力行为的报道。抗议者丽莎·威廉姆斯说，
我们只是往前走，打算到控制中心前下跪，而不是开枪，但是他们却开始开枪。
我们只是往前走，打算到控制中心前跪下，而不是开枪。暴力事件发生数小时后，弗格森开始实行连续第二天夜间宵禁。州长尼克松在弗格森宣布紧急状态，并且施行午夜至次日凌晨五点的宵禁。星期天傍晚，纽约时报报道说，由私人进行的尸体解剖最初结果显示，布朗至少身中六枪，其中头部中两枪。布朗的家人请求进行这次私人验尸。星期天，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说，遵照布朗家人的愿望，同时鉴于此案的高度敏感性，联邦医疗检验官将对布朗进行一次尸检。另外，地方当局也进行了尸检，结果尚未公布。星期五，警方公布了相关的报告。警方表示，报告显示，就在布朗被射杀前不久，他参与了抢劫，并且和一家方便店的店员发生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一块儿来关注日本方面消息。日本8月19号举行国内实弹射击演习，向外界展示日本军队要保卫日本领土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内的大约60架军机以及80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参加了日本自卫队的年度实弹射击演习。
他们真了不起，他们是保卫日本的精锐部队，我很高兴他们是我们的军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鉴于日本同中国之间的争论不休，日本应拥有所需的装备，我认为这是建立威慑力量的第一步。
在首相安倍晋三的主导下，日本正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壮大的力量，将国防的重心从已减少的俄罗斯威胁转移到保卫中日两国有争议的海上领土主权。最近安倍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日军向海外派兵作战。中国表示安倍修改对宪法的解释是挑衅行为。中日两国因岛屿主权归属等问题上的争议，导致这两个亚洲大国关系紧张，申请参加今年在富士山山峦举行实弹射击的民众比去年有很大增加，显示日本民众对一个强大日本军队的关心和期许。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说，今年每一个观看席位就有28人申请，而去年仅为20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方面，由香港亲北京团体组成的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星期天动员数以百计的团体和数以百万计的中港民众发起大游行，反对泛民主派的争取真普选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这成为建制派近年来少有的大规模的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亲中的建制派阵营为营造反战中的民意，8月17日发起总动员，举行包括跑步、献花和游行的各种活动。据主办方游行田称，各社团上报的将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12万人，不过游行后则称有19.3万人参加。尽管参加817反战中的人群明显比参加泛民主派争取真普选的71大游行的人潮要稀疏很多，但是香港警方却出人意料地称有 11.18 万人参加了871游行，而警方对71大游行人数的评估则只有 9.86 万人，因此警方被质疑是明显偏颇，压低泛民主派游行的人数，抬高亲中团体的人数。而受邀统计游行人数的香港大学民研计划和社工及社会行政学系的估算人数则分别在8万和6万左右。此外，港媒星期一报道说，许多媒体调查采访后发现，包括香港青年会、广东惠州总会、深圳社团总会在内的许多团体通过派钱和物品，或组织内地人来港旅游、购物等方式，动员人员充数参加游行。派钱的数目每人从200到500港币不等。而一些混入这些团体的多名香港记者也获得了数目不等的现金。同时，包括《明报》《信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多个社团游行前在游行起步的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铜锣湾多家酒楼安排数百桌酒席，甚至包场，每桌价格从1600到4000港币。针对有些团体为凑人头向游行人士提供报酬被媒体拍摄下来，联盟召集人周荣表示不接受该做法，若指控属实应向联盟具名投诉，但提供交通、膳食等则没有问题。另外，港媒还报道说，尽管参加游行的人数多数是有组织的，穿着统一的 T 恤，而且有团体还提供统一的回答记者提问的答案，但是许多游行者被电视台和平面媒体记者提问时，不明白游行目的，不了解和平战中，误以为是为了购物或旅游。甚至有人称是乡长让来就来了，或者公司上级接见并邀请参加游行，迫于无奈。 而许多人则在刚刚走出维多利亚公园后就离开，还有人脱下统一的 T 恤，换上自己的衣服，开溜去逛街。此外，在维多利亚公园人群走后，现场留下许多矿泉水瓶等垃圾，而在游行完毕后，许多人将国旗和区旗以及各种标志随意丢弃在行人道的回收桶旁边。香港立法会议员、亲北京的民建联的副主席叶国谦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游行组织者强调反对向游行者派钱，不过这种情况确实有损于游行的公信力。他说，
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当然是对整个游行的这方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个是当然的。但是我看到大会也是非常强调他们的这个绝不应该有什么这么派遣的行为出现，这不是大会所提倡的。
不过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叶国谦还表示，派钱的事情是少数人的个人行为，不应该以偏看全，认为参加游行的人都是因钱而上街，不是出于自愿。他说，
如果真的出现是很小的一些人，是个人行为，所以我觉得也不应该把它以偏看全，影响这个十多万人站出来用脚表达反建中的意向。如果是抗转到游行不是他们自愿的，是有人用钱要叫他来，这完全不是一个事实。
同时，包括和平战中三位发起人、泛民主要代表人物以及23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以及学界团体在内的泛民主派人士，星期一在香港报章上刊登全版广告，呼吁香港市民不要接受假普选，称要是姑且接受港府推销的筛选行政长官参选人的假普选，就等同出卖香港的下一代。由香港学者发起的和平战中运动近日表示，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8月底就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候选人的产生办法定下筛选的框架，他们就在9月展开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活动，用和平占领香港中枢地带中环的方式加以抗议。此前，和平占中运动6月下旬就民间政改方案曾举行全民投票，有近80万人参与。另外，几十万港人参加了反对筛选、争取真普选的七一大游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消息。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当局管辖的马祖和金门一起一直处在海峡两岸分治和对峙的最前线。随着两岸关系的和缓以及驻军规模的递减，马祖人正面对一场特殊的挑战和一个难得的机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祖的采访报道。
从台北松山机场乘50分钟的航班到马祖南竿机场后，异乡的气息就迎面扑来。台湾本岛已经远去，走进马祖的村落就如走进了中国大陆闽东地区的乡村。看到当地政府大楼上的招牌，你会知道这里已经不是台湾本岛，但从招牌上的繁体汉字也看得出，这里并不隶属中国大陆当局管辖。
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口是我们60倍的连江县。
台湾当局所管辖的福建省连江县主要由4乡5岛组成，距离台湾本岛110多海里，但离中国大陆福建省连江县的海岸线只有大约10海里。在1949年海峡两岸分治后的几十年中，地理上最靠近中国大陆的马祖也一直处在两岸军事和政治对峙的最前沿。在马祖列岛上，驻军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海滩上修建了碉堡，在山坡里挖掘出了蜂窝般四通八达的防空洞和地下作战部，随时准备击退中国大陆军队的入侵。然而近些年来，两岸经贸往来不断深化， 政治对峙趋于缓和，军事上的对峙也逐渐隐退。在马祖，许多昔日的战壕和碉堡已不再有驻军的身影，往日枪炮组成的火力网正由蜘蛛网替代。
现在都撤军了，现在就所有的兵力都 没什么兵力了，这个队每个队，我们北干，我们离岛都是一个队了，队了，以前是一个指挥部，哎，像一个大队而已，多少人？部队在这边只是说一个象征性而已嘛。
马祖各岛上的商家最直接感受到了驻岛部队人数大减带来的影响。福澳客运码头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刘水英依然留恋过去生意上的好时光。
部队在这里，我们才有生意做。现在部队都撤关了，我们就没什么生意了，就是只可能靠观光而已。观光不来，我们就没有了。
据悉，马祖各岛上仍住有成百上千的军人，但是在当地的商家看来，依赖阿兵哥维持生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好在马祖各岛风景秀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昔日的碉堡战壕也变成今天的游览圣地。连江县议会议长陈贵忠说，提升马祖观光产业最大的挑战是改善进出马祖的交通。
空中交通还是不是那么便利，机坛还没有一直没有办法扩展，那可以说马祖人走出去也不容易，外面的光客也好，外面的那个旅游的朋友来马祖也是非常不容易进来。
不过交通正在改善，马祖与中国大陆黄旗港海上航线今年下半年通航后，马祖与对岸的航运将从现在的90分钟缩减到25分钟。连江县县长杨随生说，他看好与中国大陆连江县密切的地缘和人文关系会大大推动未来马祖的发展，甚至看好马祖未来在两岸政治关系中可能扮演更大的角色。
马祖在这过去大概50-60年来，对台北政治上、经济上的御权关系很密切，但是呢，从这个血缘、亲缘关系，它完全跟大陆融在一起，血亲的渊源上面，这个是切割不开的。所以有这个渊源，我们觉得，可以作为将来两岸进一步在密切交流的一个缓冲地带，甚至于说可以一个，我们套中共他们经常讲的先行先试，先行先试是让马祖跟大陆这个两边不同的制度可以在这边融合。
两岸分治长达65年后，台北当局与北京当局彼此依然存在很大的戒心。北京是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也是马祖为福建省连江县属下的一个乡，而且一直没有放弃以武力收复这些岛屿。台湾官员说，虽然两岸关系近年来趋于缓和，但是台湾必须具有充分的自我防卫的能力，才有信心和实力与中国大陆交往。不过马祖人期望这些瞄准中国大陆的坦克和大炮将来永远只是一些吸引观光客的旅游景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马祖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科技部门官员表示，两岸关系表面上和缓，但是双方网军每天都处于交战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科技部长张善政日前接受飞碟电台访问时说，两岸关系表面上和缓，可是双方的网军每天都处于交战状态，并且每几个月就会出现严重的攻击情况。张善政还指出，中国网军发展出新技术的时候，往往就把台湾和美国当成练兵的目标，攻击的手法包括瘫痪网站或是不着痕迹的窃取资料。台湾行政院统计，该院网络平均每周受攻击1900多次，电子邮件系统平均每月被攻击440次，主要被攻击的对象有外交部、国防部以及负责两岸谈判的经济部、财政部等单位。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面对中国网军的攻击， 台湾政府的态度相对松懈，有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
张善政只是点出一点点冰山的一角，更严重的网军的对台湾的攻击啊，每天高达数百万次，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应该立即重视网军攻击政府的这种现况。
蔡鸿郎还指出，台湾只是被动的防卫，非常的辛苦，不妨考虑反击，以强攻强，以毒攻毒，或许能阻止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在台湾有不少用户的中国小米手机，日前传出客户的资料被送到北京的伺服器，引发了个人资料外泄的疑虑。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表示将介入调查。小米手机已经推出补救的更新软件。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表示，有关中国网军攻击以及中国相关通信产品进入台湾市场，对于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政府都应该审慎的因应。
我觉得是大家要对于这种网络科技的发达，然后呢，他用骇客入侵，除了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之外，特别是对于一些负责国家安全的这些单位啊，或者是一些军方的单位，都要对于中国大陆的网军的攻击呢，把它列为非常重要的这个作战目标了。
吴育仁还说，台湾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网攻，重点应该是建立好的防火墙，以及加强中国的通信产品进入台湾的审查。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表示，确实曾经发生黑客攻击网站和电子邮件主机的情形，不过陆委会随时更新系统的安全软件，以及加强员工对信息安全的演练和维护。他还说，如果有必要，将联系中国国台办反映网军攻击的问题。台湾前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曾经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过去中国网军的目标是机密单位，主要窃取政治军事资料，现在则转为高科技和商业资料。蔡德胜还说，两岸交流越密切，越难以防范被渗透的情形，台湾民众应该做好心防工作，建立周密的安全防护网。蔡德胜还强调，马英九总统相当重视网络安全的问题，已经召开多次会议，国家安全会议和行政院都分别成立了治安办公室，统筹建立安全的防护网。资安公司 FireEye 指出，台湾受黑客攻击的比例高达 75%， 位居亚太之冠，其次是韩国和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随着中国反腐努力的推进，当局将目标指向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官员及其亲属。这一举措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讨论，到底有多少贪官选择了这条路，抓住他们的几率到底有多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力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南方城市深圳一名地方官员被媒体爆料，其丈夫早已移民美国，随后这名女官员提出辞职。这一事件凸显了目前中国处理所谓裸官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裸官是指中共干部自己留在中国做官，而把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子女送到国外生活，为自己的贪污财产躲避中国官方的监督，开辟可能的渠道。这位名叫刘燕的深圳市官员承认，她的丈夫早在1980年代就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按照中国媒体流行的称谓，刘燕是一位裸官。刘燕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辩解说，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妻子和母亲。朱江南是香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他说，中国政府很难对其公务员说不准将家人送到国外，因为这对于能够负担得起的中国人来说是平常事。
The problem is how do their family members support their life overseas? Do they have their own?
朱江南说，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官员的家人是如何维持自己在海外的生活的，他们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经济上独立于那些还在国内工作的官员。但是如果他们大量的财政支持仍然来自留在中国的官员，自然就会引起对其大量钱财来源的质疑。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公安部宣布，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50名经济逃犯，其中许多都是涉嫌在中国贪腐的官员。分析人士认为，被抓获或者被怀疑是裸官的官员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数字连政府自己也说不清楚。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all officials report the residential statu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朱江南说，政府要求所有的官员申报其家人的居住情况，以查明他们的家人是否生活在国内，或者是已经移民别国。然而，不少官员没有诚实的申报，所以真的很难检验这些信息是否真实。不过最近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出台了新的规定，那些有家人生活在海外的官员要么将家人召回，要么自己辞职，目标已经开始转向地方政府的官员。中国媒体报道说，截止七月底，所有地方政府已经完成了内部的调查，查清了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居住地。除了少数地方说没有查出裸官之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唯一一个真正报告问题的省份是广东。广东的调查发现，一共有2190名裸官，其中866名已经被免除职务。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反腐的教授曹景军说，广东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处在改革的前沿。他说，
It signifies and tells the rest of China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Guangdong is going to do what.
他说，广东的做法有标志意义，他向中国的其他省份或者是中央政府表明，广东将不遗余力地执行规定。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地方向中央表示政治忠诚。朱江南说，比裸官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裸官的级别。他说，
So even the total number is not large, it's relatively small, but if
朱江南说，即使总数不大，相对较小，但是如果主要是高级官员卷入这一问题，我认为它损害党的形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调查的盖子一直没能揭开，引发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揣测，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官员资产和财富的执行权的讨论。这场讨论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中国仍然没有起草全国性的法规，要求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中国当局拘禁了好几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人士，这一举动显示，中国政府不愿意与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心致力于解决裸官问题，提高公共资产的透明度和监督力度是解决问题必须的步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中国大陆当前房价高昂令工薪阶层望而却步，而不少城市空房率居高不下，空城鬼城不断出现的问题，几名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活动人士和维权者在中国海滨城市烟台一个被当地市民称为鬼城的小区进行了一次剑指贪官非法财产的短期战防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所做的报道。
本月11号和12号，香港太平洋月刊总编辑欧阳靖、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北京纪先生、山东民间人士乔小飞和徐宁康以及宁波民间人士佘真涛等人到烟台福山区派出所对面的鬼城福地上苑小区一些未完工楼房进行了历时2天的示范性占房行动。他们只占来源不正当的房子，包括贪腐官员的房子和公用废弃房屋，只占使用权，不占所有权，目的是震慑贪腐集团，推动公民审判。陈永苗在海外社交网站推特上公布了相关照片，有网友跟帖称， 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陈永苗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在达到站房两天的预定目标后，他们几人已经撤出，他本人已经回到北京。他说，在实施站房行动期间和回到北京后，没有人干预，也没有遇到其他麻烦。陈永苗认为，他们发起并推动的站房运动，找贪官的房子入手，可以显著降低风险，因为贪官不敢举报，一举报自己就暴露了。他表示，之所以选择烟台进行这次活动，是因为这个东部沿海城市跟临近的港城青岛在房地产开发方面互别苗头，大兴土木扎堆建设，出现了很多空置的高楼大厦。今年三月，中国网报道说，除了内蒙的鄂尔多斯等三座城市以外，江苏、河南、湖北、辽宁、云南等地的一些城市均在中国鬼城榜上有名。有资料显示，但是去年中国国内就出现了12座新的鬼城，在这些城区内，多数楼房都是空置率极高，人烟罕至。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住房建设急剧发展，房地产价格猛涨，广大城市青年和打工仔沦为无房户或蜗居者。另一方面，少数富裕人士和权贵阶层拥有多处房产，常年闲置，或以各种名目攫取楼宇，囤积居奇，形成了对照鲜明的中国特色。陈永苗撰文指出，几十年以房产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框架，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个巨大脓包，只要挑破，就足以造成一命呜呼，而站房就是挑破脓包的这根刺。
房地产经济发展，它基本上可以说把中国的所有的社会问题都黏糊在这个房产身上。然后，例如说这个户籍制度啊、农民工啊、蚁族啊，包括我们的这一个财务积累，也最大的也是房产这一块。对普通人来说，所以将来中国这个革命啊，或者是社会运动，它的爆发，我觉得就是说它会在这个房地产领域爆发吧。所以这个站房运动，它是一个撬动将来中国社会革命的一个，具有最大动员能力，跟这个撬动这个集权的一个最有力的杠杆。
独立经济学者温克坚曾在一篇关于中国楼市泡沫的文章中，呼吁通过象征性的站房运动形成社会压力，作为解决楼市泡沫的一种方式。温克坚虽然也承认，很多朋友表示不赞同这种方式，认为站房行动过于极端，不尊重产权会引发很多后患，但他认为抽象逻辑和现实演变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其实不可避免，越轨行为是对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不公的反抗，尤其对转型国家来说，清晰的产权安排本身是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而社会参与或者社会运动将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形式。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之前中国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站房事件，但是思想界和理论界没有及时关注，缺少合法性的论证和理论支持，而他和其他几位一起发动站房行动的人士，就是想给民间自发的被迫站房者提供正当性的论证和理论支持，并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居者有其屋的公平社会理念。与此同时，陈永苗认为，因为经济衰退、市场化等原因失业或者被下岗的房奴，有权占据自己已交付大笔房贷的住房，而不让其被银行拍卖或回收。他还谈到，中国法律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期限的社会关注问题。
随着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坏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暂缓的诉求会越来越多。例如说我们还想就是说就认为另外一个事情，就还有一个事情，例如说我是个房奴，我现在下个形势不好了，我就要付不起房贷了，那银行就要拍卖我的房子，我就得通过占住这个房子，然后才能够捍卫这个原来这个房子属于我，然后我几十年那几十万的这个房贷没有被银行吃掉，没被这个社会吃掉的这个办法，也只能是这样子了。还有例如说，将来如果说这个房产70年到了，那么他因为他70年代是个大限， 你将来要又要重新国有，你只能通过社会运动上皇，然后才能够破了这个七十年的大限。
中国官员因贪占房地产而东窗事发的案例层出不穷。1998年，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劳动模范张百发主动请辞，据说他被发现曾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捞取多套住宅，被迫以交出乌纱帽来换取免受追究。去年判处死缓的超级蛀虫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被揭发拥有房屋300多套，并指使不法女商人丁书苗出资500万元人民币为其跑官谋求升迁。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最大的落马贪官周永康家族利益寻租的主要来源领域和主要模式归纳为5大财源与4种武器，其中房地产成为周氏家族重要敛财神器之一。《华尔街日报》8月18号报道说，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继续展开，官员纷纷抛售住房，再一次凸显出中国各级政府中弥漫的担忧情绪。报道说，官员们因惧怕政府审查，正在抛售手中房产。该报调查的10几位房地产经纪人称，中国官员如今不敢购买高档房产，并且其中一些官员正试图卖掉那些可能会引起警觉的房产。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巴勒斯坦当局说，以色列的一枚炸弹星期二在加沙炸死一名妇女和一名2岁的女孩，他们是在以巴停火与停战谈判破裂的首批死亡人员。停战协议于星期二当地时间午夜正式到期，但是在那几个小时之前，当哈马斯激进分子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以色列的南部的时候，停火实际上就结束了。以色列作出回应，空袭了哈马斯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命令在开罗参加停战谈判的以色列代表立即回国。在一系列美军空中空袭的支持下，伊拉克军队对伊犁武装分子发起了反击。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从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延伸到叙利亚的大片土地，并宣称其为哈里发。伊拉克军队星期二对位于北部城市的提克里特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发起攻击。提克里特是前伊斯兰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家乡，也是逊尼派的重镇。星期一，美军帮助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从逊尼派极端分子手中夺回了北部地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坝。各位听众，接下来您将听到一段大约1分30秒的音讯讯号。音讯讯号结束后，这个小时的节目将正式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